上一次第一讲呢，我哋就讲及到马丁路德神学嘅改革。我哋同各位嚟到分享到呢，就係当时喺呢个中世纪后期嘅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一啲嘅特色嘅情况。亦都同大家呢提及到，就係马丁路德先生点样嚟到走过佢一个好重大嘅一个嘅人生嘅经历，嚟到了解到上帝嘅救恩是怎样来到成就的，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到去讲呢，就是讲及到改革中的兴起和那个神学的发展。除了路德宗，我们知道呢，改革运动第二个主流的这个神学的发展呢，就是改革宗了。在改革宗的这个的发展当中，我们尝试今天晚上呢，靠着主的恩典和大家来到去分享，有两位的改革家，一位就是慈云里 Swingley， 另一位呢就是第二代的改革家，就是加尔文先生 John Calvin。 而手上各位的大纲呢，都简单录列了一些的资料，帮助各位来到去一起来到去探讨这个问题了。首先跟各位来到去讲讲，就是慈云里先生那个改革的工作。他是在这个的瑞士的苏黎世 Zurich 来到去做这个改革的功夫的。当路德的改革工作在欧洲大陆日渐蔓延的时候呢，在瑞士这个的地方，另外一个的模式的改革工作兴起来。而这个改革的工作就是以慈云里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了。他是第一代的改革家。他在苏黎世这个地方来到去开展了这个改革运动。而他的神学的政策和在风格上面呢，都跟马丁路德是很不同的。你可以这样说，他们分道扬镳，各有千秋。深深影响到在瑞士这个的国家里面呢，境里面很多主要的城镇。马丁路德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个的修士，在奥古斯丁的修院来去进修。而他的改革是从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开始的。我们上次跟各位分享过，他问我怎样能够在这位这么崇高这么圣洁的上帝面前呢，我能够得到救恩，能够得蒙他怜恤我呢？个人救恩的问题推动路德思想到这个重要的改革。但是慈云里他是一个民众的教士，因此呢，他所问的问题跟路德是很不同。他问怎么能够使到主耶稣基督在瑞士的人民当中能够获得至高的尊荣呢？因此他的挂心呢，不单止是个人的救恩，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命运问题了。这两位的改革家，他们的背景很不同，宗教的经验也都有很大的分别。改革教会的路线有相同地方，也都有不相同的地方。慈云里比较路德是激进得多，马丁路德他很愿意来到去保留呢，一直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当中那一些并没有抵触圣经的传统的事物。他觉得罗马天主教这么多年来，如果在其中有一些的东西，一些的看法，一些的事物跟圣经没有对立的，他呢很愿意来到去继续保持这个的传统。但是慈云里很不同，他放弃任何在教会的信仰、教会的生活上面，如果圣经没有明言的事物，他就不愿意接受了。因此大家你听到这一处，我们会体会到两位主要的神学家他们的路线是有不同的地方的。让我们来看看究竟当时瑞士的政教情况是怎样。瑞士不是一个 很广阔的一个地域，但是里面大概有13个的行政区，好像一个联邦组织一样。而 而这个的团结起来那种的力量并不是那么紧密，每一个的行政区呢就等同一个自治性的民主小国，非常之自由的。瑞士的人民呢有一样东西很出名的，就是他们是一些很出名很有经验的一些的战士。因此呢在欧洲大陆很多个国家呢都很想招募这些瑞士的那些雇佣兵来到去帮助他们呢来到去发动战争。即使罗马天主教的教廷呢很多时都是招募这些瑞士的这些的兵士呢来到去帮助他们开战的。大家我们居住在这个21世纪都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们回顾回500多年前呢宗教战争是很平常的事来的。因此你见到呢慈云里就是一个民众的教士，是一个随军出征的一个 chaplain， 一个的教士。在16世纪初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人民主义非常之流行。人民主义其实在14、15世纪呢一个文艺复兴的时期呢已经开始了。简单来讲，人民主义就是当时的人的学者同埋当时一啲嘅修士，一啲教会里面嘅一啲嘅领袖嘅人物呢，佢哋好喜欢去研究就係古典嘅文学，去思想到呢初期嘅嗰啲嘅文化书籍圣经或者好多呢初期教会嘅一啲嘅经典。而且人民主义好重视嘅就係顾名思义就係以人为主嘅一种嘅道德观念，一种嘅世界观。对于传统的这个的启示或者对于与神有关的事物呢似乎是要居于第二线。而他们很期望能够藉着这种研究呢能够回到源头去回去到呢古典时代那些的文化的思想。而我们见到在当时在这个的瑞士呢很多地方的这个的教会很多地方的政府呢对于罗马教廷一贯的做法都是觉得很反感的。宗教生活上面受到罗马教廷的控制，对于教廷多方面的税收他们感到不满意，修道院亦都占据了不少的土地，这些问题呢在16世纪初年的时候是受到当时很多这些的政府所关注的。这一切刚才所提到的呢都成为了改革运动很重要的产生的原因。我们见到在这个时候呢慈云里他就来到去起来，特别在这个瑞士的讲德国话的这些民众当中呢他有非常之重大的一个影响力，他成为当时呢最有影响力的改革家。慈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村长，他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他的叔父是一个座堂的牧师，因此这种属灵的传统影响他。他接受相当好的教育，他先后在好几个的大学当中来到去进修，比如柏恩大学 Bern University、 维也纳大学、巴塞尔大学 University of Basel， 在这些地方他成为一个呢传统式的人民主义者，努力追求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究竟信仰的来源是怎样呢。他研究早期教会的文献，很多教父的资料他都有机会去涉猎的。当他毕业之后呢他受到他的叔父来到去推荐提拔他去出任当时一个教会的区牧，他讲到很有恩慈，声望甚高，好多次他随住瑞士的军队出征做军队的牧师，特别是针对当时呢意大利这个的罗马教会那方面的势力。他自己不是那么赞同呢他的国民出入这些战场去当兵，他反对这个的佣兵的制度，因为他的讲道和学术上面的成就呢苏黎世这个城市 就请佢做民众嘅教士啦。从大概系1519年开始，从呢个年头开始，佢就嚟到跟住次序嘅对圣经嘅研究，写下咗呢个书卷，而且呢有好多释经形式嘅讲道，从马太福音开始。因此我哋见到从当时开始，佢同佢对于马丁路德嘅作品当然系有认识，而且呢有好多相似嘅观点添。当然慈云里佢自己系一个好独特嘅性格，佢否认佢自己呢是路德派的人士。他曾经这样讲，他为什么不称我为保罗派？因为我像保罗一样讲道呢？我不喜欢教廷的人士叫我路德派，因为不是马丁路德教我来到去认识耶稣基督的道理，而是神的话语教我认识这个真理。他的说话不难明白，一方面呢，佢系一个相当独立不群嘅性格，佢嘅思想亦都系好独特嘅。另一方面呢，佢唔系好想牵涉喺马丁路德当时嘅嗰个嘅政教嘅漩涡当中。我哋各位上一次大家都提及过啦，就系因为马丁路德佢所写嘅文章喺2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好几篇重要嘅文章，系特别针对，而且呢系呢打击传统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来到21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德成为罗马教廷要打击的对象，而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的异端家。故此你见到慈云里他不想牵涉在这些这样的漩涡当中。我们见到由于他是一个随军的牧师，很不幸在1531年的时候佢喺一个战役当中身亡。而家我哋同大家咧睇下第二部分，我哋试下睇下咧佢神学嘅特色，同埋佢所产生一啲神学上面嘅争论嘅问题。首先我哋讲下究竟慈云里佢作为第一代嘅呢一个嘅改革神学嘅领袖，佢嗰个神学嘅基础系点咧？在他来看，改革工作是以圣经作为基础的，愿意重新发现基督教的真面目在哪处，作为改革的一个的蓝图。以前马丁路德经过一轮内心的挣扎，才找到那一位怜悯罪人的上帝。因此他看因信称义是改革运动的开始。慈云里他亦都是以圣经作为信仰和道德的唯一的标准，而他的权威不需要罗马教会来到去认许的。一早在1514年的时候，他就以回到圣经来到去重建他神学的根基，相当早14年的时候，当时路德都在这个的大学当中来到去教授圣经。他指出自己多年来到去浸淫在这个的传统哲学和经院神学的当中，直至到他透过圣经的研究，藉着圣灵的帮助，他摆脱一切这些人为的学问。他说，我能够直接从神自己的话学习神的教义。他并不是放弃神学或者哲学，绝对不是，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嘛。他乃是指出这些学问都要受到圣经真理的批判。1522年过了几年，他的改革在这个苏黎世这个城市得到市民普遍的支持，而且呢好好的领受。举出一个例子，当时在这个大斋期的时候，大斋期呢或者称为预苦期，是在复活节之前的40日。当时有一些信徒在这个苏黎世，他们违反了传统禁食的规条。罗马天主教在大斋期是有这种规则的。而当地的主教，罗马的主教，他就来到去派人镇压这些违反传统的行动。但是苏黎世的政府发出通告，公然的拒绝这个罗马主教的指令，并且指出圣经没有叫人去禁食这种这样的命令。 毫无疑问，这个就是当时苏黎世教会一次的胜利了，对于传统作出这种的反抗。慈云里他的神学基础根据圣经的权威有几个重要的信念，我简单跟各位呢提一提。首先他觉得圣经当然是神的话语，但是都是用人的话语写成的，而圣灵就是那位默示圣经的上帝，故此圣经的里面所讲的教训并没有不协调的地方，亦都没有矛盾之处，因为是圣灵默示的作品。他亦提及到，如果我们要明白了解圣经，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教导，先圣灵后话语，这个就是他的先后的次序了。他没有轻视到早期教父教会的会议和一般学者的主张，因为他深深相信真理是同源的，同一个的源头的，而这些这样的学问但是不能够凌驾在圣经之上，这一点是他所强调的，故此圣经是神学的基础。另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对于上帝主权的看法了。他的神学以神为中心，排除一切与上帝对立的事物，目的就是要领人回归上帝，因此他接受上帝绝对的主权，绝对的主权这一点呢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上帝对于管治整个的大宇宙同埋上帝对人的命运有预定这个的教义。他说我们的宗教之起点是宣认上帝是非受造的万有的创造者，他独有权并管理万有，并随己意后赐万物。这个是他一个对于神主权的看法。他确认上帝是有绝对管治整个人类社会的权柄。由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他很体会到这一点。他试过有一次从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就深深确认上帝的主权。在19年的时候他染上了瘟疫。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古的时候，大家或者都听过瘟疫是很厉害的一个杀伤的疾病来的。试过在这个14世纪的时候，一个叫 Bubonic Plague， 一个的黑死症，差不多杀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人口。而我们见到当时的药物当然没有今天那么方便，故此当时来讲患上瘟疫呢性命难保，但是在这个年头他的性命得到保存，因此他明白到人的生死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他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安排之下。有多少次上次我们讲路德的情况，是吗？路德就是呢在雷电交加之后被打落地下，差不多呢被雷电将他呢击毙，而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有所改变，两星期之后他就来到去进入这个奥古斯丁的修院做一个修士了。慈云里有相似的地方，他不单止觉得个人的遭遇有神的掌管，而整个宇宙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是依照上帝至高无上的旨意。先看看呢关于神的管治问题。上帝既然是最高之善，他必然关顾和安排一切世上的事物。世人从出生到死亡，他认为其中一切的事情都有上帝管理在其中。但是在非信徒的身上面，他就了解到这些非信徒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这样的讲法是压抑了人的自由，故此在非基督徒当中很难接受这一点。他们不相信上帝就是一切的源头，但是慈云里他深深相信神的主权是绝对性，任何善恶的事都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到成就的，包括撒旦的堕落，包括始祖的犯罪都不例外。人能够控告上帝为不义，因为他是在律法之上， 绝对不是在律法之下，人只能够按照律法去批评上帝。虽然人未必明白这些事，但是神的作为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到行事，或者可以称这种看法为一种极端的神权论都不定。主权管治，又看看对于神的预定的问题。讲到管治的问题，就是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一个运作的管理。但是讲到预定，就是对人永恒命运的安排了。慈云你肯定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拯救一切不配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拣选。但是同时神撇弃，有这个看法，神的撇弃是来自神的公义。因此神的拣选完全出自神的旨意，不受任何时间、空间或者外边的因素所影响的，亦都不会因为神对人的预知而影响到他对人的预定。举个例子，神会因为这里有位李先生，他第时做传道人的，这里有一位陈小姐，他第时做宣教工作的，上帝预知他们将来的侍奉，于是拣选他们。这个看法不是慈云里，亦都唔系阵间我哋讲加尔文佢哋所讲嘅预定论啦。故此神嗰个嘅拣选咧，唔系因为对人预知而作出呢个嘅抉择嘅。由于上帝佢系绝对嘅主权啦，故此佢都能够拣选一啲咧还未曾受洗嘅孩童，同埋一啲教外嘅人士。呢个系慈云里先生嘅主张。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很多基督徒他们的儿女，他们不受到原罪的玷污。既然上帝和他们的父母有这个救恩之约，他们也都是神的儿女，受惠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至于外邦人士也都有机会得救的，例如好像苏格拉底，例如好像新尼加 Seneca，这些都是很伟大的圣言来的，他们的行为正直，律法写在他们的内心当中，而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早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极有可能中国传统的孔夫子、孟夫子呢，或许有机会在天国见到你都不定了。因为这个是慈云里的主张嘛。佢此呢亦都讲及到耶稣基督，佢讲及到呢句嘅说话记载喺呢个马可福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慈云你哋觉得呢，佢主耶稣喺圣经里面唔系讲没有受洗者便不得救噃。因此呢，我哋睇睇佢对呢个问题嘅睇法。神嘅拣选同埋人嘅信心嘅关系系点呢？他很清楚来到去明言，拣选不是来自信心，但是信心是拣选所产生的结果，这个关系很重要，是确定拣选的印记，信心是确定拣选的印记。所以基督徒他自己呢很清楚知道上帝是拣选他的，这个讲法都合乎这个的圣经保罗的神学思想，末提后二章十九节就这么讲，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定了，在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为此我们不要问，不要来到他质询究竟某人得不得救呢，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只有上帝知道。但是保罗又讲，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故此呢，基督徒的人生有两个的印记，第一个呢是看不见的印记，上帝知道那个人是否得救，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第二个印记是见得到的印记，就是这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士呢，他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人生，他们要离开不义的事，去追求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这个就是他对于这个的上帝主权的观点了。我们看看第三方面， 罪与救恩的问题。当然慈云里他赞同因信称义，他反对中世纪后期的那个神学的观点关于救恩的问题，这点我们以前讲过了。因此呢，他很清楚讲出上帝的拣选是在基督的里面成就的，而同时救恩是圣灵的作为。因此呢，圣三一的真神是共同合作来到去建立这个真正的福音的。不过慈云里他对于人的堕落比较路德是乐观一点，他相信一世人内心里面总有一种渴求上帝的意识。因此呢，他很觉得耶稣基督来世之前有一些圣言哲人呢，或许是得到圣灵的光照对真理有所发现，这个呢都是上帝的作为了。因此他很清楚来到去明言呢，就是福音不单只是使人神建立复和的关系，也都带来一个新造的人生。由于他是一个人民主义者出身，他有一种很务实的作风，他很强调到基督徒的生活行为见证是很重要的，对付罪恶来到去悔改归正，这个是我们一生熟练的操练。而他很强调这种的成绩不是信徒自力的成就，那是圣灵内住的工作，他力的作为。因此他在这处特别强调到这样讲法的时候，律法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呢？他觉得人由于他有罪性的软弱，他不能够符合律法的要求。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律法不能够成就救恩。现在这个基督徒他信得住了，现在他和律法的关系改变了，他能够从律法当中得到释放。然而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不要遵行律法，不是，他乃是得到圣灵的感召，他能够爱慕律法。一个人的顺从圣灵的指导，根本他就不再需要律法这个客观的要求。慈云里对于这点是很清楚的。我们试试看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圣礼的风波。圣礼的风波，我们很知道慈云里对于这个的圣礼，特别是洗礼和圣餐的看法呢，都是有他的独特的地方。他反驳天主教，亦都反驳路德的看法，亦都不同意重洗派的主张。我们逐渐和大家呢来讲一讲。首先讲下关于洗礼的问题。洗礼的问题，慈云里他是呢赞同婴孩受洗的。他很清楚觉得就是受洗洗礼是一个入会的仪式，是那些已经信了或者将要奉教的人所领受的。以前施洗约翰为人洗礼，显示出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受洗是可能的，而这些人日后他们才认识基督。婴孩洗礼他觉得取代了旧约的割礼，接受洗礼的儿童呢，后来能够藉着父母和教会的这个的栽培和鼓励学习真理。圣经的记载，耶稣基督他吩咐的门徒不要阻止那些孩童到他跟前来，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因此慈云里觉得我们不应当禁止这些的儿童来到去接受洗礼。这些的讲法对于当时一班重洗派的人士来讲，他们很难来到去接受。他们觉得圣经并没有明显的讲及到婴孩受洗这些的事例。他们特别来到去强调到马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所讲的信而受洗应才能够得到这个的救恩。那婴孩怎能够先信后洗呢？不可能。但是慈云里他觉得虽然圣经没有明令要求，但是圣经亦都冇咧禁止婴孩洗礼噃，嗱呢个就系佢头先我所讲嗰个嘅主张。门徒佢唔去做，并唔等于日后啲基督徒唔去做噃，去做亦都唔算犯罪噃。 马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所讲是应用在这些成人的身上，因为前一节十五节就是讲及到主耶稣给当时的门徒一个保天下传福音的使命，只有成人才能够听到福音明白福音接受这个水礼的，婴孩当然不能够这样做了。再者如果要只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接受水礼，这个时期就没有人真真正正可以领受洗礼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法子可以确实知道别人的信心是不是真实嘛。慈云你提出个观点，一个圣约两个的时代。圣经里面这个圣约观念从新约旧约都很明显。他讲出神人之约一个的圣约，但是有旧约有新约两个不同的时代。他只是强调基督徒的洗礼和施洗约翰的洗礼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他出生之后八日接受这个割礼，三十多年之后他在出道传福音之前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在他身上边新约旧约两约得以结合起来了。因此信徒要效法基督就应当接受同样的洗礼。慈云你来到去指出约翰的洗和基督的洗是等同的，约翰所传的福音亦即是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所以重洗他认为是错误的。基督和他的门徒都领受了约翰的洗而并没有重洗，我们今天更不需要重洗。重洗是缺乏圣经的根据，因为既然洗礼是标记着象征着基督之死，那主耶稣基督只死一次，重洗就好像再将主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一般了。这个是他的主张。故此我们见到他提出洗礼既然是入教一个的标准或者一个承诺，婴孩和成人都应当接受，只有信徒才会将自己的儿女带去教会去接受洗礼，而这些儿女亦都是属神的子民，正如他们的父母一样。如果他们都在圣约的里面，那个时期更不应当禁止他们接受这个洗礼。否则教会当中有两班人，一班是受洗，一班是未曾受洗的，这个时期就会影响教会那个和谐合一的情况。何况在哥林多前书十四节都有这句的说话，让我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他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都是圣洁的。这句说话似乎表示出保罗的神学当中对于这些信徒的儿女成为圣洁的情况是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我们看看圣餐的问题。圣餐这个问题我们见到慈云里他们都指出罗马教会对于弥撒这种的看法作为献祭他认为是错误的。由于耶稣基督昔日的牺牲有永远赦罪的功效，故此不需要再有所谓弥撒的献祭这样的事情发生。慈云里他当然否认天主教那个的变质说，他也不赞同路德的那个的合质说，他提出象征说来到去解释这个圣餐的问题。这种观点很多日后的人士都接受的。他从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三节所讲的说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人死而不是为人所吃，所以吃喝基督就是相信他为人牺牲而死了，是一个象征。因此变质说和关于物质性的解释好像路德的解释，他觉得这些理论是不攻自破，是错误的。圣餐的意义就是在于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感谢主的救恩，是见证信徒的结合。故此领受圣餐 好紧要。他认为拒绝领受圣餐就是一个最大的不信。而苏黎世的教会结果在这个25年的时候呢，复活节放弃了传统的弥撒，正式采用慈云里所提出的这个象征说，这个圣餐的仪式。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和慈云里这两位伟大的神学家呢，在这个1529年在一个叫做马尔堡的地方呢，曾经争论到圣餐的问题。他们提出有15个的条文，其中14条他们都是呢同意，剩下一条他们不同意，就是关于呢耶稣基督的身体怎样临在这些圣物当中呢。路德坚持字面的意思，因为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嘛。当然马丁路德反对变质说，但是呢他认为当我们领受饼和杯呢，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临在这些的圣物当中，我们吃了基督的肉，喝了基督的血。因此路德是坚持字面的意思，饼和酒是标记住基督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是真实的临在饼和酒的当中。但是慈云里主张象征说，饼和酒只不过是一个的标记，指向这个属灵的实际，这点是很重要的。马丁路德他强调这个这样的主张，因为他觉得他的基督论是很重要的一个的神学的观点。他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无处不在，而且他强调属性相通，意思就是人性和神性彼此可以互相结合的，彼此相通。因此在这个领受圣餐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无处不在，下临在这个的圣坛上面。而由于人神异性属性相通，故此当信徒吃喝的时候，我们就真正领受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肉和他的血了。但是慈云里他批评路德的看法好接近变质说，只不过呢没有接受变质而已。他认为神性没错是无处不在，但是现在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已经在圣天父的右边了。按人性来讲，人性并不是无处不在，复活之后他已经回归天上了。故此呢，既然基督的身体留在天上，他就不会呢下临在这些圣餐之物饼和杯的当中了。因此这个呢就是他们两位的看法不同的地方。最后我们看看这个教会和国家这个的观点了。基督教一体论是中古时期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政教之间的关系。慈云里他接受这个看法，他深深认为呢，我们在这个瑞士的苏黎世是要建立一个神主的城市。故此教会和国家呢是基督教群体的两方面，两方面。而他深深期望呢能够在这个的城市里面呢建立一个神主的城市。他也都很清楚地认为呢，圣经当中的教会有它的保世性，有它的地方性，而教会就是神耶稣基督的身体了。慈云里他深深的了解就是呢，教会是圣洁的，是独一的，是使徒性的，是保世性的，但是在其中物质和币子两者并存的，要等到末日收割的时期才能够分开。但是重洗派的朋友就主张不是了，重洗派就主张要隔除一切不圣洁的信徒的会籍，维持教会的圣洁。对慈云里来讲，这个的讲法是违背圣经的，是不实际的。一个全然圣洁的教会根本无法在地上面出现起来的。因此他觉得教会的建立，历史上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并不是由使徒时代的五旬节开始，不是，他说是从亚当的时期开始，来到亚伯拉罕得到更新，神与以色列民来到立约，这个就是呢教会那个发展的情况。因此他强调呢教会一体这个的观点，牧师和官长，教会和政治上那个的关系呢，都是在神的主权管理之下，成为一个神主的群体。他只觉得福音不是单单个人性，亦都是社会性，社会性。他自己不单止一个教区的一个祭司， 而且是一个随军的一个的牧师，只可惜呢他战死沙场了。故此我们见到慈云里先生他的观点是在这方面来讲呢是非常之明显，亦都独特的，同传统的讲法不同。牧师的工作他不单止带领教会，同样是要支持政府。政府的工作他不单止是管理社会上面这些百姓人民的问题，他同样要向上帝交账。因此他提出公民抗命是应当的，将一些暴君将他铲除，因为无论是教会或者是政府都在神的管治之下。这个就是他一个基督教一体论的观点。多谢各位这么集中，没什么哪个兄弟姊妹是眼瞓的。我们休息一阵十分钟，我们再回来来到讨论到第二代的改教家，就是约翰加尔文。我们休息一阵。欢迎弟兄姊妹入座，我们来到讨论到另一位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改教家，就是约翰加尔文。你看到他的年期呢，他是比较年轻，他只不过是55岁，但是他的成就就非常之显赫。他是第二代 的改革家。以慈云里作为代表的第一代这个的改革的领袖呢，为改革中 reform tradition 画出一些好相当一啲相当重要的轮廓，对于神学的基础、救恩的问题、圣礼的意义、教会的本质等等这些的题目呢，作出一个初步的探讨。可以这么讲，这个就是改革中神学一个呢孕育的阶段。但是神学的建构工作就有待第二代的改革家的努力，其中都有不少人的。当然最出色的就是约翰加尔文先生。他是一位国际性的改革家，国际性的人物。我们看到他出生在法国一个叫做洛阳镇，大概是离开巴黎60里咁上下。14岁他就来到入读巴黎大学。1528年毕业，获得他的硕士的学位。这些人咁厉害的思想家，咁多的著作，根本学位不学位呢，对他来讲没什么意思的。但是呢，研究是需要跟一些长辈去学习，是咪？离开巴黎大学之后呢，他因为父亲对他的要求，他就在 Orléans 和在 Burgess 大学呢继续去进修法律。进修法律。当然他都是一个当时的人民主义一个的人物了。在32年的时候，年纪不是很大，他就出版了一本相当受到人家关注的作品，叫做《新尼加论人篇》的注解。这本作品使到他成为一个很知名的人民主义者。如果人家问究竟加尔文几时重生得救呢，就一般的学者都不是那么容易来到去确定，大概是在32年至33年之间的时候。他自己提到就是在一个好像没有预料到的一种的，可以这么说，悔改归主的经验， unexpected conversion。 在33年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可以这么说对于基督教有相当的认识了。他就同一位好的朋友，是巴黎大学的校长，叫做高波 Nicholas Cop， 尝试呢来到去鼓吹在教会当中法国教会改革的工作，但是呢不成功，甚至呢是被迫要离开巴黎。在35年的时候，好像这个大纲所列出，他写了这本书叫做《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这本书是他经过很多次的一个的再次去修订、最后那个的出版是59年的时候。而我们见到一般研究改革中神学的人士呢，都会觉得除圣经之外，这本《基督教要义》 可以称为改教运动的圣经。在这本的作品当中，他探讨到很多个不同的课题，我们迟些会同大家逐一来讨论一下。在他的序言里面，他来到写给当时法国的皇帝，极力来到去游说他，帮助他呢明白究竟复原教 Protestantism 是什么的意思呢？他为到复原教来到申辩。在同年的这个七月之间，他就来到去到想话去到 Strasbourg 呢个嘅城市。当时 Strasbourg 呢个城市咧，喺另外一个好出名嘅改革家叫做 Martin Bucer 嚟到去做领导嘅。但系因为战争嘅缘故咧，故此佢改路要途经日内瓦 Geneva。估唔到因为咁嘅缘故咧，佢对日后对日内瓦嘅改革工作就有直接嘅关系啦。当时在日内瓦这个城市也是瑞士一个名城，大家可能在你的游历当中你经过都不定。当时有一个叫做 William Farrell 先生，他已经在几年之前已经开始去推动这个改革的工作。而这个城市的改革工作不容易做，但有很强烈的政治的色彩，宗教的机关有需要重新来到改组，当然是要脱离罗马天主教那种的影响和管制了。而 Farrell 这位的改革家呢，他感觉到自己不能够胜任这个这么沉重的工作，但是他读过加尔文的作品，特别他都认识基督教要义的这个初版里面的内容，他都觉得加尔文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一位复原教的一位的领袖。因此呢，他就竭力来到去呢，去请加尔文留低在日内瓦，来到去帮助他一臂之力去推动这个日内瓦的改革功夫。当然加尔文起初他打个突，觉得怎么那么奇怪，我不是想留在日内瓦，我本来是想去到 Strasbourg， 我是一个可以这么讲很安静的性格，很想呢在学术上的研究。但是这位 William Farrell 先生呢，他很不客气去指责加尔文。他甚至这样说， If you do not help us in this work of the Lord will punish you for seeking your own interest rather than his own interest。 加尔文听见这样讲法，他大吃一惊，好像上帝对他一个咒助，如果你不留下在日内瓦帮助这个改革工作，上帝咒助你。故此你见到估唔到历史上面有好多呢係我哋好难预料嘅事情发生嘅。呢、这个就係其中一件嘅事情。加尔文好似听到呢上帝对佢讲说话，好似佢真係呢喺36年至到300年之间呢，佢留低喺日内瓦嚟到去同呢位 William Farrell 呢一起嚟到去推动改革嘅事工。但是由于城市里面这个城市的议会，特别其中一些的领袖不能够接受加尔文所提出的很多那些改革的方案，特别在道德操守、教会纪律这方面，加尔文是一个很有严峻要求的领袖。其中讲及到哪一个人有这种这样的权柄来到去革除基督徒的会籍的问题，excommunication 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当的严峻。结果当时的人士一般来讲不能够接受这两位改革家所提出的主张，因此呢来到这个500年的时候，他们两人就被日内瓦这个城市的议会呢要求他们离开日内瓦了。离开日内瓦对加尔文来讲不是一个大问题，於是他就再次真的跑到以前希望到的这个 Strasbourg 的地方，他都是被 Martin Bucer 来到邀请他留在这个 Strasbourg 这个城市。当时有不少在法国来的这些的可以这么讲不愿意接受罗马天主教的复原教的信徒，他们也都是跑到来 Strasbourg， 是一个宗教的难民。而加尔文就花了三年的时间留低喺呢个 Strasbourg 咧，嚟到去牧养呢班嘅人士啦。 有几件事情发生在这个三年的日子当中。第一件事就是他成家，他同一位从洗派的一位的寡妇结婚，组织了家庭，有两个的儿女。第二件事发生的就是他在这个 Strasbourg 这个城市，他为他们来到去写下一个敬拜的程序。我们知道以前是罗马天主教的天下，罗马天主教的敬拜的仪式，如果各位你有涉猎过，你就会知道跟我们基督教可以这么讲复原教是很不同的。而在改教初期的时候，怎样来到去进行教这个敬拜生活呢？以什么的准则作为一个的标准呢？不容易的。因此加尔文就来到去替这个当时在法国来很多的宗教的难民呢，来到作出一个敬拜程序的一个的设计了。第三方面的工作在这个 Strasbourg 这个城市，就是加尔文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有很多机会跟当时欧洲大陆很多改革的领袖接触来往，甚至参与很多神学的会议，对于他日后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改革家是非常之有重要的帮助的。来到41年的时候，日内瓦那种政治的形势改变了，而当时日内瓦的这个城市的议会再一次来到他的恭请加尔文回来日内瓦，继续进行他以前所推动的这个改革的工作。以前那些反对他的人士亦都不再次掌权了。因此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见到加尔文先生他真的回到日内瓦，不再离开这个城市，在日内瓦来到去推动改革的功夫。他深深的期望就是能够将日内瓦建立成为一个以神为主的城市，很强调到纪律的问题。他的目的不单止是使日内瓦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城，而且是使到日内瓦的人民适切地懂得怎样去敬拜上帝，去侍奉上帝。这个绝对不简单。我们见到在日内瓦的工作，简单同大家来到交代几方面，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多点了解。他来到为日内瓦这个城市来到去写出一个日内瓦的要理问答，一个 Geneva Catechism。 这些要理问答是当时在这个改教运动的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就是帮助一般的信徒简单扼要的明白知道他们的信仰的内容。16世纪是一个我们称为信条的时代， The Age of Confessions。 Confessions 不是悔改的意思，是信条。很多不同的宗派他们都发表他们的信条，意思就是将他们的信仰很多时用问答的形式很清楚的来到去简略扼要的去说明，帮助很多信徒明白他们的信仰内容是什么，应该怎样做。而这个日内瓦的要理问答就是其中之一了。另一方面，他的工作对日内瓦的教会事工拓展，就是他将在 Strasbourg 的这个敬拜上帝的程序带回来日内瓦来到使用，以致能够帮助到在日内瓦的基督徒朋友他们懂得怎样来到去去敬拜上帝。而这一方面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个的行动。第三方面更重要的呢，就是加尔文他来到发表一个叫做教会的宪章 Ecclesiastical Ordinance。 这个教会宪章这个内容是影响日后特别改革中长老会这个的传统的。其中呢，我们见到整个的宪章有提及到有四方面在教会的职份上面是应当关注的地方，四种不同的重要的职份。第一种就是教会里面要有一班传道的牧者来到去领导教会，他们的工作就是去宣讲神的话语，他们的工作也是来到去去甄选一些人才来到去承担这个教会牧养的功夫。而这些牧者们他们每一个星期来到有一次的聚会，做什么呢？不是讨论教会的行政，是神学上的研究。这种做法我不知道今天华人教会有没有兴趣，大家的教会的传道人有没有一 一個星期或者甚至無一個月裏面有一次神學探討的研究呢，很需要的。第二方面呢，就是除了這些的牧者，這些傳道人呢，就是教師了。顧名思義，這一班的教師呢，他們就是負責教會裏面的宗教教育的功夫。他們並不是去負責紀律的問題的，他們乃是呢來到去從事基督教的教育，將一些呢主要的一些的課題，一些的書籍呢去介紹給信徒多些的研究。施行聖禮亦都不是這一班教師的職責來的，執行紀律亦都不是他們要負責的。除了牧師、教師，第三種的工作可以這樣講，就是在這個的教會憲章當中一個的重要的中心，就是一班的長老了，長老。而我們見到加爾文的這個日內亞的工作，很強調到信徒追求成聖、接受紀律這方面。每個教會既然是一個人組成的群體，必須要有規則去規範才能夠發展這個群體。因此呢，在加爾文的日內亞的教會很強調到這方面，一班的傳道人和這一班的長老們呢，他們就是組成一個教會的法庭，教會的法庭來到去呢監管輔助教會的會友呢，來到去追求個聖潔的生活，追求對社會的貢獻。我們回顧回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華人教會呢有紀律制度的呢，我們說這方面值得我們向過往的歷史有所學習。歷史的研究前居之鑑是很有意思的。有人說，如果我們大家不願意向歷史有所學習，我們就是注定重蹈覆轍，很真實的事。而我們見到在這個時候，在這個這樣的紀律制度當中，加爾文的教會很強調到呢，就是對聖徒他們的日常生活能够辅助他们、监管他们、鼓励他们、栽培他们。因此呢，有很多类型的纪律呢，他们是很重视的。人不去教会聚集，人他们呢是接受异端的主张，人他们有不道德的行为，人他们如果不是听从这个教会的牧者那个的指示教导呢，甚至他们要面对所谓革除会籍这个可能性。除了牧者、传道人，除了教师，除了长老，第四种的职分呢，就是执事了。执事就是来到去辅助教会的领导人呢，推动这种牧养的工作，照顾贫穷工作、患病的信徒，很多这些宗教性的难民，而且管理日常这个教会的事务。因此呢，这四个职分呢，就是他的教会的宪章，一个很重要的对日后教会的贡献。今天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宗派当中有长老会的传统，我们说呢，特别从苏格兰而来的长老会的传统呢，也都是很看重加尔文这个教会的宪章的。我们见到不单止对教会有肯定的这个的事工发展，而且对当时日内亚的城市加尔文的时候也都是有一些的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有几方面的贡献值得向大家提一提，也都是他对于日内亚这个城市那方面那个的要做的功夫。在社会的层面，加尔文他很重视到城市那个的设计发展，他关心到这个城市居民的幸福，清洁这个城市，特别在食物的买卖、在食物的销售方面呢，要有监管的工作。好奇怪喎，他留意到这方面。他特别来到在城市当中设立一个城市的医院，来到去照顾患病的人士，关心那些患病的，关心那些需要残障的，需要在病床上面生活的，亦都是将这个城市成为一个呢，可以这样说，一个很多宗教的难民、很多外边来的人士呢能够居住的地方。这个就是他对社会这方面的贡献。在这个的神学方面，最著名的就是他设立这个日内亚这个的学院，这个的Geneva Academy， 日后就成为 日内瓦的大学。他有一个助手很出名的，也都是在神学上面很有成就，叫做 Theodore Beiser。 而他就跟这个比萨先生呢来到去一同合作，以他作为这个学院的领导人。当然他的神学跟加尔文是认同的，然而呢他就是负责这个日内瓦学院发展的事工。在这个教会生活灵性方面，我们见到加尔文他很强调到就是教会的纪律，刚才我们提到，而教会的法庭就发挥这种纪律的工作。他重视到在教会生活上面至少有两种的这个的教会的生活的程序呢是必须要有的，以致将教会和社会上面不同的组织划清界线。第一，教会里面必须有神话语的宣讲，这个是他所重视的，和传统罗马天主教呢完全不同，以致到神的话语建立信徒的生命。第二方面就是呢，他强调到教会的圣礼有两种的圣礼，不是七种，不是罗马教会的七种圣礼。一种当然是水礼、洗礼，另一方面就是圣餐礼。圣餐礼，当他的助手 Theodore Beiser 承接了这个工作之后，加尔文离开了，他就来到加多一样，就是教会第三个印记，就是教会必须要有纪律的制度。故此我们现在跟大家来到讲一讲，踏入了另一方面，就是神学本质同埋呢一个嘅神学嘅影响呢一方面啦。通常我提到就系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系一本非常之可以咁讲重要嘅书卷。如果大家有兴趣嚟到研究神学呢，值得花啲时间嚟到阅读，无论系法文又好，英文又好，中文又好，都有翻译嘅。我哋见到喺加尔文呢一本嘅大作当中，佢又分开有好几部分。四个不同的部分，我和大家呢简单罗列出这四部分，而其中将一些主要的课题呢和各位一起来到去思想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呢启示与认识上帝。基督教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这个是加尔文他的神学一个基本的前提。很清楚讲明启示是建立基督教神学的先决条件。因为人和神之间有无限的距离，如果不是藉着上帝主动的启示，根本我们人无法只可以认识上帝。而什么叫做认识神呢？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开宗明义，他就这样讲，他说差不多全部我们有的智慧，即真实和原备的智慧，都包括两部分，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及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对神认识，对自己认识，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全部的智慧需要关注的题目了。当人来到去体会到自己的罪恶和自己的丑陋，他就会向往去寻找这位真善美的上帝。当人想认识自己的时候，他必须要先认识上帝。这两种的知识，认识神和认识自我呢，是互相结合的，不能够分开的。不同层次，但是很重要。加尔文很强调，就是在我们人的本性当中，我们有一种宗教性的种子 Religious Seeds， 使到人对上帝有一种的意识，而这种的意识不会丧失的。因此无神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加尔文他认为，上帝除了给世人有这种内在的意识，同时在整个大自然当中，上帝显出他奇妙的作为，使人能够藉着被造之物去思想到造物之主。没错，始祖亚娃、亚当夏娃犯罪，即使犯罪，但是上帝在人内心当中，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启示呢，可以帮助他。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呢，这一般自然界的启示和人内心那种宗教的这种的种子呢，已经能够帮助他认识神了，而且建立人神之间良好的关系。很可惜， 事实并不是如此。罪恶使人疏离上帝，人而家在亚当之后，我们无法只可以认识真神，而且陷入种种偶像的敬拜当中。马丁路德讲过所有意思的，如果人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寻找上帝，他找到的就是魔鬼，很有意思的说话。所以人的罪性加上他有限性，难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故此我们必须要，如果要认识神，有其他的途径才行。其他的途径是什么？就是圣经，就是圣经。加尔文说，他说身为宇宙这位大祭司上帝，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显示他自己，我们对他当有的认识也在其中陈明了。圣经就好像一个的明镜，帮助我们来到去认识上帝。在加尔文的眼中，他很重视的圣经就是等同神的说话，而且圣经将神的知识赐给人，这个我们大家已经熟能生巧了。然而上帝的说话是藉着人的言语去传送，圣经的道理凌驾一切世人任何的智慧，而在其中他说崇高的天国奥秘透过卑微的说话表明出来，好有意思，用人的言语去到发表上帝这个天国的奥秘是几咁重要的真理呢？十六世纪的宗教领袖一般他们大家都接受圣经的权威，看圣经就是神学意义的那个的基础，加尔文当然不会例外了。然而加尔文更提出，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必须要靠圣灵内证的功夫，圣灵的内证，这点是他很强调的。他说我们应该在高于世人的理性判断或推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信念，这就是圣灵的内里见证。圣灵内里的见证，圣经说就是等同于圣灵说，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在每页的圣经上面，我们都能够见到神的话语与神的灵互相结合的，唯有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好像我上次说，能够翱翔天际飞越云表与上帝来到去结合。因此呢，他指出没错，有多的神迹，有多的预言来到去加以作为助证，但是这些是次要的资料，无法只可以产生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要靠着圣灵的工作所成就。故此加尔文他非常之强调就是圣经的默示观，圣经的原稿没有错误的，若果经文内里面有出现毛病的话，这些就是后人之误，并不伤害圣经的原意的。这一点是很重要，圣经写圣经的作者们是全人投入写作的过程，藉着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念、他们文学的修养、他们的教育的背景和当时一些问题，在圣灵引导之下而写成圣经。因此默写是指到默示的成果，而圣经的作者在上帝的主权掌管之下，按照他们有限的思想和文字被圣灵所使用表达上帝的启示。因此你见到保罗的书信有保罗的味道，彼得的书信有彼得的味道，约翰的福音书有约翰的味道，大家所用的词类、他们所用的那种的说话的形式、他们的这个学问的修养都是不相同的。圣经是神天经地义的作品，圣灵的默示可以这么说，是遍及全部新旧约的圣经，不同的书卷加尔文说都是有等同的启示，彼此无分的。他的看法和马丁路德就不同了，马丁路德这一句很看重就是因信称义， 佢对于一啲嘅书卷嘅睇法系有呢一个嘅等次嘅分别嘅。但系加尔文唔系，加尔文就一视同仁。呢点呢值得我哋留意啦。关于圣经嘅正典，正典即系一系列呢日后成为我哋阅读嘅权威嘅经典，叫做正典 ,the canon of the Bible, 系基于圣灵内证嘅工作而写成。故此加尔文讲出，如果冇神嘅话，圣灵就难以作见证。如果冇圣灵，神嘅话亦都难以发挥佢嘅功效。啊，真係讲得美丽。故此呢，神的话与神的灵两者结合。好清楚加尔文讲出呢一个文字启示嘅重要性。第二方面我哋睇下，就係救赎人类的基督啦。加尔文讲出人係按照神嘅形象而做嘅。佢讲出呢句说话，我读出嚟。形象一词係代表亚当被造时所领受的正直和诚实。亚当拥有正確的悟性，他的感情有适当的调理，他一切的功能有正常的运作，他把一切的美善归因于创造主给他特殊的恩典。这个说话很有意思，就是他对于人按照神的形象所做那个的解释。很清楚，故此形象就反映上帝，人被神的形象，人被神，人被称为神的形象，因为他是似神嘛。故此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是似耶稣基督，我们同样是反映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故此我们说这方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信息。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神的形象有没有失去呢？这个问题是很有争论性。加尔文他提出，就是罪毁坏了人那个自然的恩赐。刚才我们提及到人按照神的形象而做，是带有神所赐的恩赐嘛。犯罪毁坏人自然的恩赐，同时使他完全丧失超自然的恩赐。自然恩赐是什么来的呢？人的理性，人的意志，这些虽然没有完全丧失，但是它的功能受到损害。超自然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心，对人的关心，对圣洁公义的那种的渴求。这些的恩赐是要得救重生之后呢，才再一次能够重新获得的。很清楚的。以一个人的意志作为例子，在人堕落之后，加尔文说人虽然没有丧失他那个的意志，没有完全丧失，但是他丧失了那个健全的意志。如果不是有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从善而行，因为人已经远离了上帝的公义。如果你问这个时候邪恶是从哪处来呢？加尔文很清楚地来到去指出，人的原罪基本上不是人性的缺乏，不是道德的毛病，而是他摒弃了人神之间那种正常的关系。他放弃了人神之间正常的关系。因为这样的缘故，故此呢，今天在人自己的生活当中，他败坏的人性是影响到整个人类那个的社会的发展。堕落之后，人不再次能够反映神的荣耀，他只是想荣耀自己，不是以神为主，以自我为主。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事。于是人就陷入一种不情不义的那种的困局当中。在这种境况里面，世人无力行善，他需要对自己的恶行负责。而加尔文很清楚讲出，人犯罪是自愿的，不受到外边的势力所辖制的。他没有丧失他的意志，但是他丧失了一个完整的意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留意。故此亚当的罪传到后代，好像保罗所讲的说话，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讲，人在亚当里已经是犯了罪了。亚当是人类的代表，当他犯罪的时候，加尔文强调人类就在他里面同时 犯了罪。虽然我们不是亦都不需要对始祖的罪负责，但是他的罪将我们牵连在内。虽然这样讲，但是加尔文他承认人没错在堕落之后落了一种败坏的光景，但是加尔文并没有抹杀人类在文化上面的成就。身为一个人民主义者，他很欣赏历来世人在法律上、医学上、数学上、文学上、逻辑上、工艺上等等的建立的功夫。这个是世人他们得到神普遍性的恩典所成就的，故此人应当归功于上帝，千祈不要自鸣得意。加尔文很清楚区分属地和属天的事。我们在犯罪堕落之后，在罪性的影响之下，我们没有法子可以追求属天的东西，上边的事我们不能够知道，除非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话语、神的灵帮助我们。但对于下边的事、属地的事，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亦都指出我们有一般性的恩典帮助我们。神赐太阳照好人、照歹人，降雨露给那些义人，亦给不义的人，登山部分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一般性的恩典。但是除非我们有特别的恩典 special grace， 否则我们不能够认识上帝。在这处我们见到加尔文他特别强调到基督与救恩这方面的问题了。我们试看下另一个题目，就是怎样能够可以这么讲领受神的恩典呢？在这处加尔文先生很强调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的条件，就是建立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个人性的关系，如何领受神恩。他讲及到我们必须要来到去知道，就是如果基督耶稣如果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他分离了。必须要有基督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是清楚的了解领受神的恩典。故此在他来讲，领受神恩最重要的就是与神联合，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与神联合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基本的原则，是圣灵的工作，而信心就是圣灵主要的作为。唯有圣灵的工作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能够可以这么说领受到与主联合这方面的恩典。与神联合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生一个主要的原则。他不单止讲及到这一方面，也讲到成圣的问题。重生好像走进一道门，成圣好像走上一条路，一条漫长的路。而重生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与神那种个人性的关系，这个就是生命的建立。虽然我们了解到全然成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内心里面依然有罪恶的本性。故此路德所讲的说话，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轻易的罪人是很啱的。加尔文亦都接受这个观点。一个人他能够追求去到一个成圣更高的一个的地位，一个的境界，就是他能够对自己罪恶的本性控制掌管到一个虽有若无的地步。这个说话不是加尔文讲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值得我们留意了。因此他提及到成圣的生命是不断的更新，而成圣这个是一生之久的操练，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试试讨论到另一个题目，就是加尔文经常受人家评论的那个预定论的问题了。我试下来到读出加尔文先生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第三册里面所讲预定一个的定义。他说我们叫预定为上帝永恒的定旨，藉此他自我决定世上众人未来的命运，因为世人不都是在等同的情况下被造的。有人命定得永生， 其他人却永远沉沦。所以既然地族的人要面临两种不同的结局，我们就说他是预定得生或预定灭亡。双重预定，上帝拣选的人得到永生，上帝没有拣选的人，那些是被撇弃的人，他们要沉沦。这个就是受到很多人评论的加尔文先生这个预定观。提出几个有关的问题跟大家去商讨一下。人怎能够知道上帝的预定呢？加尔文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大家获得救恩的人士，他就会知道领受到神这个预定的恩典。在我读有机会在香港读读书的时候，在大学里面有一次碰到一位的很相熟的朋友，他姓包，叫做顶颈，这个是他的花名。有一次我跟他来到去打网球，于是我想向他传福音，咁就讲讲下个时期，佢同我讲过，哎呀，林老兄，我知道你哋基督教有个预定论啊嘛。嗱，如果你嘅上帝预定我得救呢，你唔使讲我都得啦。如果你嘅上帝预定我唔得救，你讲极我都唔得，不如唔好讲，打网球。当时我未曾受过神学训练，唔识得回应佢啊嘛。但系应当点样讲呢？咁最适合嘅回应，我相信就系呢，应当回答佢就系、是。既然你都不知道上帝有没有预定你，你应该按照你所知道的去做就是了。知道什么东西呢？你知道自己一个罪人，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你得到救恩，这个就是神对你的预定了。同样我们说呢，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朋友，他是很清楚知道自己救恩的命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神预定一切的时候，这样他是不是邪恶的源头呢？这个问题我们值得来到去想一想。但是从加尔文来看呢，他提出我们说有两个角度去思想这一方面。他很清楚地来到去指出，预定这个是上帝三位一体神格当中的事务，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定旨，是他的安排，仲未曾系涉及到人类嘅历史。佢亦提出就系呢，拣选同埋撇弃系不平衡嘅教义。喺圣经当中，我哋呢好清楚见到神有拣选，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十四节。但系圣经里面冇讲到呢神预定某人沉沦嘅，绝对冇，除咗犹大。故此喺拣选当中，神他是充分显出他的恩典，人的善行是没有功效的。在撇弃当中，神对人的罪恶执行公义的审判，定他有罪。因此当我们考虑到人被定罪的明显理由，就是他的败坏的本性，而不是想到去到上帝的预定当中去寻找他那个隐藏难以明了的原因。如果大家你不同意呢，你去 argue with God， 跟神去拗叫就是了。第三，既然呢人有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他有没有自由意志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见到加尔文已经呢头先提及到，我们在这个的亚当犯罪之后，对于那些下边的事物，我们有自由意志的抉择。但是对于上边属灵的事物呢，我们就失去了那种的恩赐了。这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分别。最后就是呢，我们说全福音呼召与拣选应当怎样协调呢？上帝既然拣选了这些人，少数人蒙恩，怎样要呼召万人来到接受福音呢？这一点我们见到加尔文很清楚讲出，就是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这个是一个张力在其中。但个问题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矛盾，神的预定的旨意只有一个，但是人呢很难来到去测度。那个时候在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有当尽的责任，劝人悔改归正，决志信主。 故此预定论绝对不会减低全福音的热诚，因为我们既然不知道谁是被拣选或者谁是被撇弃，我们应当尽力而为，领人归主。这方面是他所强调的。最后我们看看外在的受恩途径，教会与圣礼这个问题，我和大家约略提一提。当然加尔文的教会观和马丁路德的看法很相近，和慈云你的看法也很相近。有无形的教会，这个是神所预定的真正的教会。有形的地上教会，分散于不同的地方，他们大家来到敬拜上帝，去侍奉主，去服侍世人。故此在这处我们见到加尔文提及到真正师徒的遗传，不是在乎那些领袖好像譬如圣公会所说的主教制，或者天主教所说的一代传一代的教宗制，不是。真正师徒的这个遗传是师徒的遗训的延续，是讲到师徒的教训，一代传一代。教会很强调到纪律，纪律有目的，第一就是防止异端的发扬，第二就是不要被教会当中一些坏分子去破坏教会的生命，第三是帮助罪人能够悔改归正。故此教会必须要有纪律这个的做法，期望我们还教会有所学习。教会的职份上面，我们刚才提及到他的教会宪章有四种不同的职份，很清楚的。他强调到我们出来做传道工作的兄弟姊妹，他们必须要是有私下在神面前那个的呼召 vocation。虽然别人不知道，但这个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二方面，教会必须要发出一个正式的一个召命，确认这位兄弟姊妹他是有这样的这一种的恩赐去从事教会的圣工。全部的会友亦都是需要有责任来到去认同这个的选择的选举了。最后在圣礼观方面跟大家提一提，就是加尔文同样是强调到有两个的圣礼，一个就是水礼洗礼。而洗礼呢，他的看法和马丁路德很相似。洗礼洁净的罪不单只是原罪和过去所犯的罪，亦都包括未来的罪。好像路德所说，洗礼是每日的洗礼，因为我们呢与基督联合，这种联合很宝贵，因此我们不可以呢 确信将来未来的日子我们不犯罪。人有罪性，很自然会有罪的表现，但是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与主联合，所以未来的罪亦都是得到主的恩待。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再一次与主联合，我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的生命。故此洗礼对信徒有长久性的功效，这点呢请大家留意。不单止这样，加尔文同样来到去讲出洗礼有一个目的，就是在人前作见证。而洗礼的功效是因功而生效，不在乎那个施礼人他的道德的情况如何，他所施行的圣礼因为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有肯定的功效。很多年前我在香港一个教会就讲到这一方面，讲到因功生效这个的观点，有位教会的领袖跟我说，他说如果那天星期六的晚黑那个传道人打麻雀，他星期日帮人去施行这个的圣礼圣餐礼或者这个洗礼有没有功效呢？我说有功效，因为这个圣礼设立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不在乎某个传道人他道德的情况来到建立的。这点我们大家呢也都觉得很有趣味都不定。婴孩洗礼亦都是加尔文所赞同的，他同样是指出虽然我们这些儿童未必能够明白，但是信心是先潜藏后增长。在教会生活当中，教会的肢体他的父母栽培他成才长进，因此呢他愿意从一个圣约的观点为婴孩受洗作出辩护，有多少与慈运理呢是相似的。最后提到圣礼观呢，就是个圣餐这方面。 加爾文他當然是反對變質說天主教，他亦不同意馬丁路德所說的這個合質說，這個是路德後人所提出的。我們不是真真正正領受到好像路德所說基督的肉基督的血，他亦不贊成象徵說。那你說他所說什麼說呢？他所說的是靈意說，意思就是在聖靈的帶領當中，我們大家在這個聖餐的裏面，我們的靈魂我們的身心靈能夠被提升與主聯合，我們領受這個神聖的恩典，領受基督的身體。他的政教關係和慈雲里很相近，時間問題呢，我停在這處了，我們大概有十分鐘的時間跟各位有一些答問或者分享的時候，我們停下來。
看到教廷，羅馬教廷或者天主教一些的腐敗，這些腐敗不單止是一些行為上的腐敗，而是一些信仰上高一些的不純正，即例如是贖罪券，例如教廷之外別無救恩等等這些。作為今天的我應該怎樣去面對天主教呢？或者是我天主教的朋友呢？還有第二呢，相反來說，今天的天主教怎樣看我們的呢？
好，多謝我們弟兄所提出兩個這麼有意義的問題。先答第二個的問題，就是天主教的人士怎樣看我們呢？這樣看我們復原教呢？在教宗在這個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在這個60年代的時候呢，教宗提出就是呢，我們是分離的弟兄姊妹，就是separated brothers and sisters。故此呢，就是今天的人講及到所謂呢，就是宗教聯合等等的觀點呢，亦都是跟這個的概念有些關係。但是我們很容易明白到，就是從這個改教運動一直以來的傳統，我們跟天主教那個的看法是有很不同的。上一次我跟各位提及到，就是我們復原教 Protestantism， 我們是以聖經作為最高的信仰和道德的權威。我們不接受好像天主教人士那樣接受所謂傳統有等同的權威，但是天主教的朋友他們接受歷代以來的教宗他們所說的，在他們教座上面所宣告的那些關於信仰和道德的教義呢，是必須要被天主教徒接納無疑問的。這個就是很不同的。他知羅馬教會講到，就是教宗無誤說，瑪利亞無原罪說，瑪利亞升天說，瑪利亞特別在這方面呢是得到重視的聖母論，而且教宗他所讲的说话，他是基督的代表。这些的观点呢，我们看到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能够接受。因此呢，他们怎样看我们呢？我们说我相信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很不同。以前当然他会指责好像马丁路德是异端，需要呢来到去呢革除会籍，甚至呢要殉道，因为有所谓罗马那个这个所谓呢是就是异端裁判所去批判他們嘛。但是今天呢，這種的做法已經呢不可以實踐的了。故此呢，我們說即是在這方面來講呢，天主教的人士和我們呢對於信仰那個基本的那個的看法呢是有不同的地方。他們看除了聖經之外有這個的傳統等同的這個的權威性，但是我們呢只看聖經是我們最高的權威去批判一切人為的理論。關於你第一個問題很有意思，我們怎樣來到去跟這些天主教的朋友來到交往呢？這樣當然我們剛才提到就是大家的看法不同，我相信就是談及到跟他們交談的時候呢，我們很難來到對一個天主教的朋友呢說服他，讓他否認這個的權威傳統的權威，只接受聖經。我相信一個較為可行的做法，就是我們來到鼓勵他呢建立与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种个人性的关系。这方面我相信能够帮助到我们来到鼓励他能够认识怎样同神建立这种生命的沟通，这个就是重生成圣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因素。而且我们能够鼓励他多点去看圣经， 天主教嘅人士，我哋同大家讲及过，就系上一次佢哋喺教宗喺教廷领导之下，唔可以咧私解圣经嘅，就系咧私人去解释圣经。但我哋基督教唔系，即系我哋嘅复原教，我哋鼓励兄弟姊妹更多参与生命嘅读经，建立我哋嘅生命，靠着圣灵嘅带领，靠着神话语嘅帮助，我哋能够咧与神建立一个更好嘅关系，我哋去到一个更崇高嘅一个灵嘅境界当中。故此咧，同天主教朋友谈到咧，谈到呢一方面，鼓励佢建立人神嘅关系，去阅读圣经，去依靠圣灵咧，系会帮助到佢。有冇其他人有啲嘅意见或者啲嘅问题？我哋欢迎你吓，我哋有呢处有位弟兄提问。啊，何牧师。
阿林博士是想请教一下，即是这个我想都很重要的问题。头先讲话圣礼其中即是水礼啦，是咪水礼头先介绍嗰两位神学家呢都是好着重即是水礼嗰个功效。咁但是喺圣经里面呢，其实即是主耶稣讲话重生就是圣灵的洗嘛。是咪施洗约翰是靠水洗，标榜主耶稣基督是靠圣灵的洗嘛。咁即係大家應該認同，就係話凡接受水禮嘅咧，未必一定得救；但接受主耶穌有聖靈嘅洗咧，就一定得救。咁咁若果喺呢個基礎之下咧，咁頭先上述嗰兩位神學家，佢喺呢個水禮嘅觀點上面，你嘅意見係點咧？我想請教一下。
当然我的意见是完全不重要啦。慈云你和加尔文是最重要啦，因为他们呢是改革中传统的那个的 founder， 是不是？那就我们了解到呢，他们两位特别讲到慈云你呢，他提出一个圣礼两个的时代。他用耶稣基督的例子作为呢一个的见证呢，是很有意思的。那个人神之间的圣约是很重要的。即是我们与神建立这种关系，是上帝的恩典给过我们，因此这点值得我们强调的。由于这个圣约保护我们，我们才能够与基督联合，透过圣灵的内住。我们知道人与天父上帝的接触就是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是吧？他提及到就是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人能够去到天父上帝那处。故知人与天父上帝的接触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人与主耶稣基督的接触点就是呢内住的圣灵。这个就是呢主耶稣基督在他离世之前的讲话当中，他应许我离开差派圣灵呢进入你们的当中。五旬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故知我们对于圣灵的认识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今天的问题就是，既然内住的圣灵是这么重要，我们很多基督徒朋友对圣灵有陌生。因此这样看的时期来讲，我们说一切属灵的实际 spiritual reality 都是建立在圣灵内住的工作上面。这点呢特别请大家留意，也是我跟我们的弟兄来到 去表述的一点的意见。因此呢，水礼或者无论是洒滴或者浸入，这个形式是次要，但你的意义是最重要。就是无论路德讲每天的洗礼，或者加尔文讲将来的罪都得到赦免，因为我们与主联合嘛。与主联合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关系，人神关系，透过圣灵的内住去建立的，这个最宝贵的东西。故此我们说呢，即是洗礼这个形式有它的重要性，作见证去表达我们对神那种的关系。而我们说呢，这个圣礼这个重要性是我们有一生之久的价值的。因此呢，全部新约没有一个例子是说呢，一个人重生得救他不去接受这个洗礼，除了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囚犯，他没有机会。我个人相信如果个机会落嚟嘅话呢，耶稣基督会叫佢你先去洗礼再算啦，咁都唔定。唔差气。 有没有其他兄弟姊妹或者朋友有一些意见啊表达？呢处有一位弟兄。
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会很比较上神学性的。我想问慈云你同埋加尔文呢，大家都讲神的预定，咁其实两者有什么异同呢？
慈云你好强调到那个刚才我所提的那个圣约的关系，他亦都是很重视到这个预定的问题的。但在他的言论当中呢，他多讲是神的拣选。他在他后期作品当中很强调到神那个慈爱、公义和良善这方面。因此他将慈爱和公义在神的良善之下来到去发表出来。加尔文就很明显了，就是来到讲出有些人在神的那个永恒计划当中，他预定一班人获得救恩，符合圣经。另一方面他就强调到没有被神所拣选的就被神所撇弃的。因此我个人的评论就是 He is more logical than biblical。 很合逻辑，既然一班人被神拣选，另一班没有拣选就被撇弃咯，很 logical， 很逻辑化的。但是圣经没有讲的嘛，圣经你找不到的地方讲出某些人是被神所撇弃的，没有啊。有强调到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十四节，神的预定是值得我们讲出来高举赞美感谢上帝。故此每个基督徒的朋友，我们自己一定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既然是这样，我们一定每一天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生命的救恩。故此做基督徒真是好。我们必须要做一句说话，时间到了，鼓励各位，如果我们不相信有永恒，我们不需要接受基督教。如果我们相信有永恒，我们必须要为到自己永恒的生命作出计划，作出投资，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我将时间交给何牧师。